在1月20日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是 7.4%， 低于官方制定的 7.5% 的增长目标。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了 7.7%， 第四季度同比增幅是 7.3%， 虽然增长幅度低于前三个季度，但是略好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中国经济增速在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首先是我说这个 7.4 啊，它是一个克服困难的 7.4， 克服压力的 7.4。 第二呢，这个 7.4 啊，是符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
马建堂说，这个 7.4 是克服困难的 7.4， 克服压力的 7.4。 第二，这个 7.4 是符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第三，这个 7.4 在国际上还是一个并不低的水平。马建堂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亦都抱着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国经济有坚实基础和不竭的动力，加之宏观调控的不断创新，今年中国经济仍然将会保持平稳较快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分析人士就仍然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之际，决策者或者会依然危险地依赖信贷扩张。在这个之前，分析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去年增幅将低于官方 7.5% 的增长目标，而实际上比他们一度担心的状况要好一些。由于信贷崩溃、不良贷款飙升以及主要经济活动指标都跌至多年的低点，市场对中国经济曾经有较为悲观的预期。当局过去一年采取的一系列温和刺激措施，在阻止经济增长骤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措施亦都没有使到累积如山的不良贷款问题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亚洲经济分析主管马克威廉姆斯认为，决策者并没有为实现 7.5% 的增长率而出台更大力度的刺激措施，可被视作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Well,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le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downside risks to growth from this point, but they've had a pretty successful past 12 months.
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显然令到当局感到忧虑，但是过去12个月的经济表现总体不错，与他的预期基本保持一致，这亦都使到他们不必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威廉姆斯预期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维持在低水平，而预期良好的就业状况仍然将会使到当局不必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相关政策支持并没有起到提振该经济部门的作用。除此之外，从银行部门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得出，虽然决策部门一而再地以各种方式刺激投资，贷款数额仍然不见起色。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高融资成本仍然是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调低在这个之前发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且预计当局将会采取更多的有限度的刺激措施。
We have revised our growth projection downward from 7.1% in October to 6.8%.In part because we see this healthy adjustment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路透社援引该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席瑞德的话讲，他们已经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十月所作出的 7.1% 下调到 6.8%， 部分原因是在于他们看到房地产部门的较为健康的调整仍然是持续，这些将会持续多年，基于这方面的调整，投资水平理所当然会降低。但接下来中国的领导层正是推动经济转型，实施经济改革方面怎样做，或者是应该怎样做。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建议撇开官方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他认为媒体关注的标题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并没有几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要看当局会采取一些怎样的具体措施。
7.5 versus 7.4 doesn't mean anything at all, nothing. So the only way to read these kind of results is as a signal of something. Well, we don't need a signal. We already know.
史
念道
说 7.3 或者 7.4 是毫无意义的，这方面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在于当局会发出一些怎样的信号，但是大家并不需要什么的信号， 因为已经知道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中国政府亦都曾经告诉大家听这一点。他的理由是在于他过去时时引用李克强一再讲的改革要有壮士割腕的勇气，但是史剑道说他至今并没有看到当局真是以割腕的勇气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实际症结推出并且实施有效的改革举措。讲到症结，史剑道批评了他所讲的差的中国的货币政策。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has been terrible, and it's create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far too much money floating around and no one is using it, and so the government has no stimulus tools on monetary policy anymore.
这些货币政策造成大量闲置资金，并没有人用这些钱，所以政府丧失了刺激工具，亦都不再具有货币政策。过度的流动性造成了极大的风险，会形成泡沫，或者导致资金突然从某些地区流出。史剑道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的风险，他又说虽然这方面的风险部分是来自于低油价，但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货币极其充盈的情况之下仍然低于 2%， 这些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真实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一的一篇报道之中援引接近中央政府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即将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面详细介绍或者将会推出的新的改革措施，但是该消息来源对此语言不详。分析人士希望这个神秘的信息预示着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就是在言割腕就畏惧割腕，一段时间之后真正能够将刀切下去。而在被问及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你是中国经济抉择者，你将会怎样去做的时候，
With the labour market still looking healthy, now is the time wh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focusing on structural reforms.
海籌宏觀的經濟學家威廉姆斯對美國之音說，趁著當前勞動力市場表現甚佳之際，當局應當將注意力集中在結構性的改革上面。中國經濟在結構上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對信貸的依賴，所以他會在今後兩年之內致力於降低對信貸的依賴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史剑道从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他说首先要加快劳动力和土地改革。他认为当局虽然提出了户籍改革，但进展非常之缓慢，所以在无法延及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之下，应当加速解放劳动力。而在金融政策方面，史剑道认为当局向私有银行发放执照是积极的举措，但是他如果有决策权会明确表示加快这方面的改革。而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On the state sector side, they're just doing the wrong thing. They are increasing private capital cooperation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n what needs to happen is there needs to be more competition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史剑道说他们在这里做错事，他们是鼓励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进行合作，而正确的路径是要增加国有企业的竞争环境，他们必须扭转这种趋势。而在讲及坊间很多人议论的习近平为了推行经改而先行打虎清理障碍的讲法，史剑道坦言自己没办法得知这位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但是他对这个讲法存疑。史剑道说如果打虎是要为清理盘踞在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清除障碍，为什么将他同这个不相关的譬如劳动力解放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改革同样搁置，或者不愿意尽力推动呢？这样如果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诸多切实亟待解决的问题被延制甚至被放置的话，中国经济将会何去何从呢？
The collap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t coming.But a period where China's economy is stalling, we've already seen that it's already started to stall. And without policy reform,
中国不会崩溃，史剑道这样讲。但史剑道说中国经济停滞阶段将会来临。大家已经看到中国开始走向停滞，如果没有政策方面的改革，2015年将会继续走向停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